各位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是我们共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请大家把我们的圣经翻到旧约的生命记。今天我们所要念的是生命记的18章15到22节。生命记的18章15到22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就是22节。生命记的18章从15节念到第22节。生命记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你们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一起来念第22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念。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求神祝福每一位也攻读他话语的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今天正道的内容是神与人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蛮有恩典怜悯的神。圣经说在他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了暴雏之窝。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更加的恩待怜悯我们。我们也感谢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他就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本圣经，可以借着圣经知道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特别是在一个敬拜的场合，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灵，接受圣经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恭恭敬敬地来到您面前，你古时候怎么样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今天你照样借着圣经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都有信心，用一个相信的耳朵来听神的话语，让今天的崇拜在你面前蒙悦纳，也让我们心中的需要得到满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根据我们的进度看的是生命记第18章，今天看的是1到22节。那题目是神与人之间，请大家翻开圣经，生命记第18章。生命记18章分成三个段落，我们先来读18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来读。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好，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们是祭司，这是神特别给以色列人预备的一种人，他们的工作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这是第18章的第一段。那第二段是第9节到第14节，请我们来读13、14两节，一起来。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为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子。这第二段是告诉当初的以色列人啊，将来你们会碰到那些异教徒，他们拜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你到他们那里面之后呢，不要学他们的样子，不要去搞这些拜巫术的、法术的等等等等。关照就说你是基督徒，你不要去算命，你不要去抽签，你不要去看风水，你不要去搞个什么东西，你又说你信神又去搞这些东西，这是生命记的第二段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这样做，你只有一位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第三段就是刚刚弟兄姐妹所读的第15节到第22节告诉我们有第二种人，那这种人叫做先知。第18、第19两节大家一起来读。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是给我们看到另外有一种人叫做先知。先知的工作就是把神的话传给神的百姓听，神先把他的话传给先知，先知再传给神的百姓。那弟兄姐妹在第18章讲了三件事情，有两种人，这两种人是在古时候神所预备的，神跟人之间有两个桥梁人物。这两个桥梁人物，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是先知。祭司就是把有罪的人带到圣洁的神面前，那先知是把天上神的话语带到世人当中，一个是好像在地上把我们带到天上至高的神面前，我本来是罪人，我不能够到神面前，但是经过祭司为我赎罪，我可以到神面前。那另外一个是先知，我本来不晓得神对我的心意是什么，说什么话，但是先知把神的话语带到我的生活当中来，我就知道神对我的心意。那这是在古时候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两个神跟人之间的桥梁人物。但是大家刚刚看到18章中间还有那么一段，那一段告诉我们说神跟人之间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绝对不能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不能够有两个主，也不能够又侍奉耶和华，然后又到了那个地方又去拜别的神。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生命当中只能够有一位神，别的神不管是有形的，以台湾或现在大陆中国人一向有的这些民间的宗教或者一些异教的东西，你不要去沾染那些。你到时候我是个基督徒，我回去我到庙里面去抽个签吧，我也去搞一搞风水，或者身上带个水晶，带个护身符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去做那些事情。你只能有一个主，你就全心全意的信靠他。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神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会带给我们丰盛的祝福。当我们全心全意的只去信这一位神，那耶和华他是万福的源头，一切的好东西都是从他来的。你信神不吃亏，你不需要中间离开他，偷偷的到别的地方去找别的神才能够带给你所要的。你信神不吃亏，你只要信这一位神，你一切所需要的都会给你，神也会帮我们安排好生活中的次序。我想到五样东西，我请大家来给他们排排这个次序。我虽然写的 number， 但是你们不必在乎这 number。 有一样东西叫做美物，好东西，也许是宝石，也许是名车，也许是豪宅，也许是黄金，也许是美钞，好东西。另外有一种东西叫做良田，古时候的人种田嘛，如果你那个田是良田，很好的田，就是它可以带给你稳定而丰富的出产，用现代人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一份好工作，这个工作非常的稳定，而且薪资相当的优厚， 这个美物跟良田当中，你选哪一个？哪一个好一点？要挺聪明的。那为什么有人本来有个好好的职业，他做官的或干嘛，他去贪污呢？他为了贪图那一点点东西，为了美物而放弃良田，有没有这种人？他聪明还是不聪明？你们也就是现在聪明。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贤妻或者贤夫或者温暖的家庭或者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贤妻跟良田哪个更好？都是高材生。有人拼命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一心一意就是要进这个公司，就是要拿这份好薪水，或者是他有个 business 全心全意不分白天晚上就是要去经营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忽略了妻子，忽略了儿女，或忽略了丈夫，聪明还是不聪明？如果真的要你选的话，非到了说一个关头得选的时候，你选贤妻呢还是选良田？你不说话。那最后还有一位真神，选贤妻还是选真神？啊，耶稣说如果你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子女，不能做我的门徒。还得把神摆到第一位，做基督徒真不容易，好像真神是在第一位，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说我先生不准我去教会，我太太不准我信耶稣，我爸妈不准我受浸。有没有听过这些借口？有吧，有时候就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或者你周围人身上。那个时候我们就想，那我爸不让我受浸，我不能去受浸，我先生反对我来教会，我就不能去教会，我太太不让我信主，我就不要信主。那个时候你就选择贤妻胜过了真神，是吧？那我们来看看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选择真神的话，我会不会失去其他的？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美物不如良田，良田不如贤妻，而贤妻不如真神。因为美好的神人关系会带给你全面性的祝福，不光只是你看中的那一点的东西，而是你整个人生，不管是美好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你盼望的那个稳定丰富的出产，或者你心里所喜欢的一些好的东西等等，一个全面性的人生都会因为美好的神人关系而得到祝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换句话说，你遇到耶稣之前你没有生命，你现在会呼吸会走路会吃饭的那个生命不是神所说的生命。那神说的是什么生命？耶稣讲的是什么生命？是从神来的新生命，跟你以前的旧生命不一样的。而这个新生命其实它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你跟这位真神之间那个真实的永存的那种关系。这个关系可以带给你整个人生全面性的祝福，而不光只是你看到那一点东西。那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一般人所看的这个表面的祝福是什么。你看整个世界，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台湾也好，全世界大家看的是外面那一层的东西，非常注重外貌，非常追求健康。你看那些卖维他命的生意最好，财富、学士、地位，一辈子也就是这一样，一辈子追求的在乎的。我年纪大了，我还看得挺好，看起来不错，外貌、健康、财富，大家就是希望比较在乎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里面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会忧虑，会有时候想到将来有点不安，总是害怕一些东西，孤独，人常常是很孤独的，到最后好像就是你一个人。另外就是厌烦，觉得很 bore， 觉得好像没什么新鲜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激发你心里面的那种激情，对人生的那种爱，好像都一切都已经看过了，非常的厌烦。这就是所罗门讲的，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结果呢，他说谁知都是虚空，都是补空。他把人生能够追求的，能够得到的都有了，但是觉得非常的厌烦，非常的虚空。我们追求很多表面上的祝福，可能到老到死都是这样子，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有时候你觉得说真是身不由己，旁边的亲人朋友都在比这些东西，好像我这边如果是赶不上他的话，就会在别人面前不光彩。所以到了我老的时候，还是看看外貌了、健康了、学识了、地位了、财富了，就是比这些东西，但其实里面又有一些害怕感、不安感，有些厌烦感，觉得很孤独，最后其实很大的一个空虚在里面，我人生是不是一场空啊？那这是人的真实的情况，这也是追求表面祝福的结果。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一个美好的神人关系可以带给你什么？那圣经告诉我们，这叫全人的祝福。圣经教导我们，人有体的部分，我这个身体，还有我身体所接触的是感官跟物质的部分，这个世界，感官的世界，物质的世界，这是我的体。但是我里面还有看不见的东西，这是我的魂，也就是三样东西，我的感情，我的理智，还有我的意志。我里面许许多多的情绪、感情，我的理智，我思考的能力，还有我的意志，我决定要怎么样做，这是我魂的部分。但是这些都不是你的中心，不是你的中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样东西世人大部分忽略的，是在你最中心、最核心的里面，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那里面的人，叫做灵。这是人的中枢，而说穿了就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你的灵。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给的祝福是全人的祝福，在帖撒罗尼迦5章23节结束的时候，这样子给人祝福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弟兄姐妹，神给你的祝福是全面性的祝福，是从你最核心最深处给你一个祝福，然后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其他的一切的你所在乎的，不管是你的家庭啊、你的健康、你的生活各方面，都会因此而蒙福。但是最重要的是里面你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这就要看到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核心。那为什么我跟神之间建立关系需要一位祭司？那为什么我跟神之间维持这个美好的关系需要一位先知？那为什么我又不可以去偶尔去拜个偶像什么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祭司他是做什么的。我们来了解祭司。祭司代表神跟人之间这个关系的起点。这起点，你说这起点是什么？弟兄姐妹，起点就是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是起点。你不能到神的面前来没有个开始，你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个起点。因为我们原来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有罪了，神是完全圣洁的。我打一个比方，好比说到一家医院里面，这医院里面有个地方是无菌室，因为有些病人他们需要受治疗，然后需要在一个完全没有细菌的环境，所以是非常干净的，是个无菌室。那我呢 啊，下雨天在外面又打球什么，搞得全身都是泥，然后脚鞋一踩一个脚印全部都是泥，然后我就要走到医院里，要走进这个无菌室。我还没进去就被那个警卫人员、被护士、被医生全部都拦住我，你不可以进去。说为什么？我要进去看我的朋友、看我的亲人。说因为你很脏，我们这里是个无菌室，要保护我们的病人。你这样一进去的话，把那个环境就弄脏了。我们好不容易搞出一个无菌室来，你一定要清洁、要消毒，像我们的医生、护士一样弄得很干净的时候，戴上口罩、戴上帽子，全部都干净了，消毒很彻底，才能够继续看你的病人。类似的道理，就是我们到圣洁的神面前，神是完全圣洁的。我们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脏，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是非常肮脏污秽，全身都是罪的。所以我们原来不能够到这个无菌室，到圣洁的神面前。那我们必须要借着一个人，借着一个完全干净的人能够到神面前了。那这个人就是祭司。在古时候，借着一定的程序让祭司在神面前得以洁净，然后他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他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小的一个房间，叫做至圣所，然后里面没有别的，只有一个东西叫做约柜，约柜上面又放着一个东西叫做施恩座。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哦，神跟人会面的地方就是施恩座，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是施恩的神，他跟我们会面就是要施恩典。圣经这样说，出埃及记26章34节，又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的法柜上。这名字都出来了，至圣所、法柜，上面有施恩座。利未记16章第2节怎么说？我要在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就是那个大祭司，然后他在施恩座面前与神相会，他是代表我们与神相会。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三个人，这个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出现过。第一种人叫做利未人，那他们的工作就是预备献祭的场地、器皿还有用品，这是利未人做一些，用现在话来说比较打杂性的工作，但是是不可缺少的。第二种人叫做祭司，有很多很多的祭司，但是许多祭司当中只有一位是大祭司。那祭司他们就在那个耶和华的院中帮助协助百姓的献祭，这些牛啊羊啊要献祭，他们就做这些工作。但只有一个人他是大祭司，他的工作就是进入至圣所朝见神，为百姓赎罪。那圣经怎么讲这个大祭司啊？我读一下经文，利未记16章16节说，大祭司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前，当这样在圣所，也就是至圣所行赎罪之礼。然后有一个特别的规定，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有他一个人进去，只有他一个人被准许进去。那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大祭司他所穿的，圣经很有意思，为了这个大祭司穿的不惜篇幅来回讲，那大部分人就是把它翻过去了，很烦，讲这么多细节，他穿什么衣服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实在是很有趣。那我跟大家说其中的几样东西，他的左肩跟右肩有两颗宝石，圣经说是红玛瑙，然后每一颗宝石上刻着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也就是以色列六个儿子的名字。这边这个宝石上刻着六个名字，这边也刻着六个名字，两个肩上有这么两个。然后他前面有带着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有12颗宝石，是不同的宝石，红宝石、绿宝石等等，有不同的宝石。然后每一个宝石上刻着一个名字，刻上去的是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一个宝石刻一个。那这非常有意思，他告诉我们大祭司是谁。大祭司就是肩挑12支派，胸怀以色列的人。而这个人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带到至圣的神面前。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位大祭司 就是把所有的基督徒，把所有属于神的人带到至圣的神面前。我们自己进不了那个无菌室，只有这一位大祭司，他胸怀整个以色列人，胸怀整个神的百姓，现在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然后把我们挑在他的肩头上，把我们带到至圣神的面前。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我们一个没有祭司的人是很可怜的人，就表示说他没有 access， 他到不了神的面前来，他见神无门，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那有祭司的人是非常幸福的人，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可以把他带到至圣的神面前。那大祭司的任务，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他就是为人赎罪，然后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位大祭司？你有一位大祭司吗？有没有？要很肯定，你有没有？如果在你信主的过，所谓信主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只相信有神的存在，而是你诚心的知道自己有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有位大祭司，这位耶稣基督就可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说你弄了半天也就只是说相信有个神，我这边祷告他就会听，然后你就说我是基督徒，你没有大祭司，你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面前来。那只有耶稣可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感谢赞美神，他莫大的恩典，叫我们一信就可以得救。只要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接受耶稣做救主，感谢赞美神，你就有位大祭司。那如果你整个你所谓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未曾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虽然有了几十年的教会活动，这些活动没有办法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了。只有说当你真心认识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可以到这个施恩宝座面前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时候，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这样子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说我们自己可以靠着耶稣直接的到神面前了，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主，只要一信一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靠着他这位尊荣的大祭司到圣别的神面前，直接到至圣所，到这个施恩座宝座面前，得到神的帮助。那这个是神跟人关系的开始，弟兄姐妹，这是祭司所代表的。就说 OK， 我现在已经信主，我也真心接受耶稣了，那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常常有问题？为什么常常我觉得很 confused，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这样子做很有道理，做完之后又错了，又要处理很多错误的人际关系，或者有生活中很多的跌倒跟失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是应该我信主之后就很自动的 automatically 我就什么事情做都是做对的，然后怎么做都是很蒙福的，我天天心里面都是被喜乐跟平安所充满的，为什么不会这样子呢？所以有时候人信主之后就开始觉得有点迷糊，说哎呀，好像跟我当初相信的不一样，我怎么信主已经两个月三个月了，怎么还是好像跟以前一样有很多的挣扎。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先知的作用，因为你只有祭司没有先知，先知代表说你跟神之间这个关系的持续跟成长，换句话说就是活在神的话语中，活在神的话语中。在诗篇一开始的那一篇有一段非常非常美丽的话，主话如溪，我如树。怎么说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描写一个人他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他常常的思想，常常的去做，说这样的人他是非常有福的。 这就是你所盼望的各种生活中的幸福。因为神的话语在你里面运作，你就自动的照着神所指示的人生原则来生活的时候，除掉很多不需要的烦恼，不需要的麻烦，就是很顺利的，顺理成章的，你所盼望的那些事情不知不觉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你的家庭，你的夫妻儿女，你的事业各方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心里面要先有神的话语，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神所赐的诸般的福分就临到你的身上。我给大家看一看先知这个人，这是有关于启示的步骤。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是关于先知的那段话。他告诉我们说，首先整个事情的开始有一位说话的神，就我们的神不是自隐的神，他不是说造了世界之后他自己就隐藏自己，就不理你了，就说 OK 拜拜，你们自己去照顾自己吧。 No， 这个神他是说话的神。那弟兄姐妹，这是很大的恩典，神向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知道怎么生活。那第二个就是有传递神话语的人，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先知。然后第三就是先知听到神的话之后，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讲给人听。所以第三是有领受神话语的人。这就是刚刚所看的那段圣经啊，《生命记》18章18节，神这样子说，说我要将所当说的话传给他，传给这个先知，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弟兄姐妹，这句话你最好记住啊，那个越简单的话他意思越深。你要说 so simple，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你简单的话也能够弄懂的话，你避免很多不需要的麻烦。这先知他所得到的是神的话语，神要把那些当初的话传给他，那他所传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神一切所吩咐他的话，不加油不加酱，就是神要他传的话来传给他们。这他们就是神所指定的这群人，就是神的百姓。在我们生命记的那个后面特别有讲的一些道理，首先我可能要解释一下，也许你们中间有些人很聪明，就是说为什么不省一个步骤，直接从一跳到三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神还要把话讲给这个人听，然后叫这个人讲给其他的人听，干脆神就直接对我说话不是很简单吗？有一天我的手机响了，喂，是哪一位？我是上帝。哦，上帝请问有什么事情？明天是主日，不要忘记去敬拜神。 OK， 挂了。如果神每天就叫我说话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还麻烦中间还要搞一个中间人出来？那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总是喜欢用我们自己的脑子在那边胡思乱想，你就以为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是人类集体站在神面前听神讲话的一次经验。那次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他们来到西乃山，然后神对他们说话，那个传十诫的那一次。而那一次是相当恐怖的一个经验，你如果去读出埃及记第20章，其实刚刚这生命记18章里面有读到，就那一次的经验非常非常的恐怖。整个以色列民族一两百万人站立在西乃山面前，然后神对他们说话，结果说到一半他们去求那个摩西说不要再让神讲下去了，因为就说整个以色列人都发战，恐怖战惊，站立不住，说没有办法，就是看到神的威严的荣光他们受不了，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就基本上就是对摩西拜托你去跟神讲，叫他跟你说就好了，然后你再告诉我们，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要站在圣洁的神面前这样听他讲话，我们会死。 那他们直接，他们真的说我们会死，他说我们就会死，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这种人，在一个圣洁的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就是打个手机来接个电话，诶，上帝你好，今天天气不错，不是这样子，是一个很惊心动魄的经验。所以那一次之后，我们有这种所谓的先知哈，就摩西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就神跟人之间有这么一个中间人，神把他的话语告诉了先知，然后先知来告诉我们。到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打开圣经，神的话语在这个上面。那如果说一个传道人他站在讲台上，他是照着这个神的话语来讲的话，那他是尽先知的职分。那如果说他就是讲一些你爱听的，但是不是跟这个经文本身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他是在讲他自己的故事。那先知是这么一个人。到底神的话语跟我们的关系大到什么程度呢？我想读一节的圣经给大家听。这节圣经很特别，就是当初所罗门王他建圣殿，这个圣殿盖好了之后呢，就说啊，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神的约柜把它恭恭敬敬的把它抬到至圣所里面去放好，这样才完成整个的圣殿的建筑的过程。所以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很大的动静，把那个约柜抬进去。然后圣经里面特别有一句话解释这个约柜，列王记上8:9，约柜里唯有2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做的。那下面有8个字，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就是神的话在里面，没别的东西，只有那2个石板，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在那个最神圣的地方，约柜里面只有神的话语，除此以外并无别物。而那个是神跟人相遇的地方，它到底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呢？那当你跟神相遇的时候，就是一样东西，这个说话的神在他的荣光当中向他说出你的心意，就是神的话语，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现在基督徒他很多别物，他给自己增添很多东西，但是真正不可少的弟兄姐妹是要有神的话语。那怎么样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呢？我想给大家三个很具体的建议。第一个，你要吸收神的话语，你每天养成读圣经的习惯，每天读一段圣经，然后你默想其中的含义。如果是你刚刚信主，或者是你虽然信主，但是你到今天并没有把圣经好好的读完一遍的话，那弟兄姐妹，在2012年现在还算刚开始，你在神面前能够立志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养成读圣经的习惯，你要吸收神的话语。第二，你需要学习，你每周一定要参加一般的主日学班，有系统的来学习神的话语。神借着一些弟兄姐妹或者神的仆人，在教会这个环境当中有人来教导神的话语，我们要谦卑的来在神的话语面前做学生，来学习神的话语。那第三就是应用，把圣经的教导，不管是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是信心生活，如何敬拜神等等等等等，来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也就是生命记的重点，就是说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神跟人关系的要素有两个，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信心。我想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然后我有2-3句话就关于人的信心，我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个经文是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一信就可以得救，这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很复杂，非常的容易，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只要你一相信你就可以得救，那这件事情是出自于神的恩典。那我们就看这个信， 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信心，我们讲很多信心，我想跟弟兄姐妹讲的是这件事情啊，很重要的，我希望你能够记得信心的根本大计啊，一切关于信心的事都跟两件事情有关，所有你这一辈子所有牵涉到信心的事情都跟两件事情有关，第一件事情是爱，第二件事情是顺服。你把一切信心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所有跟信心全部加起来都跟这两件事情有关，第一件事情就是爱，第二件事情就是顺服。爱是什么事情呢？讲清楚一点，就是神是爱，我相信他，我就相信神是爱，我相信神是爱我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顺服，就是基督是主，我顺服他。你把所有的信心的事情加起来，不逃这两件，逃不过这两件事情。你看你这一辈子关于信心的事情都是在爱跟顺服里面挣扎。首先你很怀疑神的爱，所以你会对未来忧惧害怕，爱里没有惧怕，你老是在那边想到底好不好，到底我将来怎么样，到底我的工作我的生活等等，你总想神会不会不爱我，一直想再多经历一件事情来肯定神的爱。如果一个人他心里踏实了，我不怕了，我到死也知道说神爱我，他就很多事情他不必担忧。他虽然现在工作很有限啊，拿的薪水不是很多，事情不顺利，他我活着一天神就爱我一天，我不害怕。那这是信的最基本的一个，就我相信神爱我，不需要再多搞一件神迹奇事或什么来证明，我就是相信神爱我。那这个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心里都很笃定。你有失业了， cancer 来了，你还是很笃定，因为我知道神爱我。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做不到，就是顺服，总是不肯顺服。神的话也来了，我就在那边想一想，我给他打个七折，然后再给他打个八折，你就是不愿意顺服神。那一切信心的事情都是在这两件事情里面，弟兄姐妹，你要顺服神，顺服主，跟他，就说穿了，神不是很 care 你的计划是什么。就是神实在完全不在乎你的人生计划是什么，神非常不在乎说你有没有把神纳入到你的人生计划里面，说哦，我就是想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希望神可以帮助我，我多多向他祷告，希望他可以使我这次得到这个工作或者这个 business 做成功等等，然后拿了这份合同等等，你总是把神花纳入到你的人生计划里面，神他完全不 care 你的人生计划是什么，他也完全不想被你纳入你的人生计划，对不对？但是神完全在乎要把你的人生纳入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大家听得懂吗？神非常的在乎，他完全在乎把你的整个人生纳入到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你就跟着我，你活在世界上我造你有目的的，你就跟着我，你在我的永恒计划里面，你整个的潜力得到发挥，你的人生得到满足，你所心里盼望的那些幸福你都会得到。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说要把我纳入到你的人生计划里面，说要我跟着你走，要我听你的话，需要的时候向我祷个告，然后我就把东西给你，神完全不在乎这件事情，神也不会这样子做。那我们因为顺服不够的缘故，总是想要说神跟着我走，而当你一旦顺服神的时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所有关于信心的事情，弟兄姐妹，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我坚决相信神的爱，我到死相信神爱我，很多的忧虑恐惧不安全部都消除了。第二个就是我顺服神，我愿意神把我的人生纳入到他的永恒计划里面，我愿意跟着神走，那一切的这些问题在你身边一样一样的会解决。保罗是什么人？他就是顺服神的人。你说哎，保罗好像他的人生不是很幸福哦，好可怜啊，出去传福音被打成那个样子，到最后又被关监牢，最后还殉道，那就是神对他的人生计划。他离开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也是高高兴兴的离开，因为他神在他身上做成了神的旨意，他死而无悔。 那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想说，神使我怎么能够活在一辈子幸福快乐，给我有个好工作，而没有想到说神怎么在我身上做成他的旨意。那弟兄姐妹，你有信心的话，你顺服神，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大部分的时候你就是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好好做你的基督徒，你自己快快乐的生活，也把周围的人带到神面前信主。偶尔有那些少数的神特别看重的，他的一生也许经过很多的坎坷，但是神在他身上完成更大的旨意，显出神更大的能力跟荣耀，像我们所敬佩的这些使徒们一样，他们是神所看重的人，我们没那种福分。但是像你我这种凡夫俗子，也就只是说在这种稳定的生活当中，你能不能够做一个更顺服一点的人，不要老是那里一天到晚就想要神再祝福我一点，你已经有了一个好太太，就神再怎么样祝福我的儿子，所有的事业各方面想的在乎的也就是这些，年纪大了神使我天天身体健康，也就这些，总是出不了这些范围。就是我们是 very small minded， 你的心很小，想法也小。弟兄姐妹，让神把我们的人生纳入到他永恒的计划里面。那最后我们这样子结束，关于神人之间的大计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能够说我又爱神又爱马门爱财富，你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主啊，一个人侍奉两个主是给自己过不去，死路一条，你还不如不信神，你干脆直接拜马门得了。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人关系的具体实现就是在基督里。耶稣他是至高的祭司，他也是最大的先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唯一的道路。古时候的祭司跟先知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做我们的大祭司，把我们带到圣洁的天父面前，也亲自把神的话语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最具体的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句话，可能你们平时不太注意到，这句话是这样说，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他只有一是，没有又是又非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这实在的直接翻译就是也都是阿门的，用现在话来说就是都是具体的 solid。神所有的应许的具体实现在基督里，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就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来，基督也在他里面把神的话带给你。那人生的转捩点就是我们踏上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想用这一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在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新又活的道路。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敬拜你，而且能够在崇拜的时候打开圣经来明白神的心意，听神的话语。求主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生命记第十八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一生当中都是一个有祭司的人，也是有神的话语。天父，如果我们当中有朋友有来宾，因为圣灵的带领，主你的安排，今天坐在我们当中来，我们也很盼望今天我们的信息传到他的心里面，让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使他的人生有位大祭司能够与神交通，能够有个美好的神人关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